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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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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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我是张平念，
我是一花。
那个超级游又出新的付费专辑了。
对，我那个超级游文化出了新的付费专辑，然后这个呢叫收获日，它是一款射击类的游戏。然后同时呢，这一期呢它不光是只讲了游戏，
嗯，
然后波哥、小猪还有佛爷还讲了很多关于犯罪题材的真实案例。
哎，杀人放火搞破鞋
我可爱听这种犯罪故事了特别有意思。
这流量密码，他们这吧，你说能比你们那期卖的好吗？
哦，就是我们这期我也得宣传一下。
哦，对，嗯，这不能厚此薄彼。我们一花那期凯瑟琳是吧？
对对对。然后他这期呢，其实还讲了很多，就我们那期啊，凯瑟琳那期还讲了很多多元性文化。
对，
就是什么性别认同啊，你的生理性别呀，然后还有就是跨性别者呀。
对，
大家如果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呢，也希望大家能听一听。
尤其那期那个配置。是啊，两女一男是吧？那个男还是波哥，
别瞎说
啊！然后就还那个什么，多次考验了波哥的人性
啊！波哥在我心中这形象可伟大了，现在。
哎，不过其实这两期付费我都听了，我都买了嘛。
嗯嗯，
但是那个咱们现在这佛爷录这期我还没听完。
嗯嗯，
相对来说，我觉得凯瑟琳更好玩一点。
嗯，你说我这个是剪进去还是给剪进去的？
哦，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风格都不一样，
受众不一样。
嗯，对对对，
我还是挺爱听那个杀人放火搞破鞋的。
嗯，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超游的新的付费专辑。
好，哎，咱们开始咱们的主题啊。
好嘞。
首先呢，就是花儿，你记得我以前劝过你，我说尊重他人命运。
嗯，哎，我现在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当别人跟我吐槽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别人的感情不顺眼的时候，我都默念这句话。
对，
嗯，
我之所以跟你这么说呀，就是说，就是真的是亲身经历，血泪史
啊。又有什么新故事了？
又有新故事了，马德，先骂为敬。是这么回事啊。
嗯，
这个故事很久远了，这哼不能疫情第一年的时候。
嗯，怎么了？
那会儿啊，我新入会一个会员，男会员。
嗯，
小伙长挺精神的，1.78米的个儿，北京户口，还有房，然后是那个在银行上班。
哎，听着条件还挺好的，应该挺受欢迎的呀。
啊，
在你们那儿。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你一看，大家一看这小伙真是挺不错的
啊，听着特别像野哥呀。这个
啊，就野哥还不一样，野哥是就是说实话，野哥刚开始入会的时候，他那个还不是那么知情识趣。
嗯，
啊，这个小伙子不一样
哦，
因为他是做销售的。
哦，就是人情世故这上面。
啊，对，人情世故这块就特别会。嗯，然后就是这么着，来了，我觉得这小伙太好找对象了，这个愿意见他的姑娘可不就海了去了。人家小伙子也没啥要求。他说那你就给我找一个跟我条件差不多就行，然后要是那个不是北京的话，你给我找一个就是离着近点的河北的也行。
嗯，
说那个怕姑娘回娘家什么的，就是
太远了，
太远了嘛。
嗯，
折腾，回头生完孩子之后得带回家去，带回来什么折腾。你看人要求也不高，这你说这是吧，这太受欢迎了。
那应该挺好找的呀。
挺好找的。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推推着吧，我给他推了一姑娘。
嗯，
这姑娘呢就是也是北京本地人，家里这个条件相对来说还真挺不错的。
嗯，
就是应该是父母这块就是攒下不少，给他买车买房了。然后呢，他又北京本地人，你说多好看，咱说不上多好看啊，但是绝对不丑。然后挺高个儿，1.68米的个儿吧。
那他俩见面聊着怎么样啊？
哎，俩人就见面了，这姑娘大眼一瞅就爱上了。
看上我们这位小伙子了
啊！爱上了，爱上了之后呢，就俩人就发展呗。我当时我乐见其成，金童配玉女
啊，听着挺合适
啊，条件也合适。但是咱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处的，你知道吗？突然有一天，这姑娘就来找我来了，算不上哭诉吧，就是委屈的诉。
嗯，他俩是好了，然后找你说是要分手还是怎么着啊？
没好
哦，
就是
暧昧着。
我说不上这算好没算好，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就是说那个这姑娘不是爱上这小伙子了吗？然后这小伙子呢就觉得姑娘差点意思
啊，
但是具体差哪儿也咱也不知道
哦。
因为这小伙子之前跟我说他不长得挺好的吗？然后他之前的前女友一个比一个好看，都是特别好看。他还跟我说来着，他们那学校的那长得好看的都去银行上班了。
那他是觉得这个女孩姿色上稍微逊色一点
儿，嗯，但是他当时也给我强调了呀，他说就是因为之前处了太多好看的女朋友了，所以他对这个颜值这块没有什么要求。他说就反正就那么都是那么回事儿，主要是看这个人性。
嗯，
我挺明白小伙子，但是他就觉得这姑娘差点意思，然后就是没确认关系，但是发生关系了。
哦，他俩发生了肉体关系
啊，然后那姑娘就过来找我来了。
他是觉得这男孩应该对他负责吗？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那会儿，我单纯的觉得他就是过来跟我说一下委屈
啊，是觉得他跟我这个上床了，但是他还没跟我好，是这意思。
对，然后他开始跟我说这个男生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玩弄他的感情，然后怎么怎么就是他俩就是说他还挺详细的，就
哦，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那当时我你是吧，当时我这个正义感爆棚，义愤填膺，
给女孩打分去了。
那倒没至于，我毕竟收人钱了嘛。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样，我说那个什么，你要不然你就别理他了。
嗯，
你既然知道他这人性这样，那个回头我再给你介绍，长得帅的多了，
对呀、
啊，条件好的也多了、啊。我说你乐呵的，我说姐再给你介绍，这姑娘，比我先入职的，就是她已经跟那儿好几年了，但是她条件也挺好的，愿意见她的人也不少。后来我觉得我劝就是他就听了，
嗯，
结果他没听
啊，那他还对这个男孩一直念念不忘。
对，就是后来又隔了差不多半年吧，这姑娘就开始减肥，就是一直减到半年之后，我再见到他这个人估计也就是那个90来斤
儿，哦，好瘦啊那，
啊，瘦了一半人，就感觉那个人瘦的都已经有点脱相了，你知道吗？
哦，他因为这男孩喜欢长得瘦的。
不好说，我觉得可能是抖音上的鸡汤看多了，说啊、哎、你必须得变瘦变美，然后你才能得到更好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就自己变瘦了。他还做过几回那种特别在我眼里就是属于有点没有边界感的事儿。
他是去挽回那个男的了是吗？
嗯，他不是挽回，我觉得有点恐吓是吧、
啊、
就是那个男生不是后来又接着来约见嘛，
嗯，
他只要看见那个男生到店了，他就开车来然后来堵这个男生
啊。
嗯，堵了两回吧，都没堵着。
哦，
啊、
但是这男孩是知道这件事的，
不好说他知道不知道。
但是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
嗯、
我知道，反正两回都没堵着，没堵着呢。第三回呢，他就跟我使劲了，你知道吧？就特别烦，就，我不是长短班嘛，
嗯，
一天5点半下班，一天9点半下班。然后我9点半下班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就坐这跟我聊。
就能不能帮帮我，让我跟这个男孩在
也不是这一个主题，啥都聊
啊、哦。
他就是骑到我跟前就开始跟我聊，
但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
嗯，
是这个意思，主题就是这个主题嘛。但是啥都聊，然后跟我聊。后来就是聊到我不是说我那个9点半我就一直待到9点半、
嗯，
我是有活的有事儿的，对吧？那他一直在那儿就是挺耽误时间的。后来我说你能不能就是跟别人聊聊。
嗯嗯
啊，我说你跟你主管聊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挪到我名下了，
就看上你了，就喜欢跟你聊
啊。然后就先聊聊吧，然后后来那个我说那个就是有点耽误我工作了，
嗯嗯，
我跟他好说好商量，有点耽误我工作了，他不来了，不来了之后给我发信息。得一天没数八遍的给我发信息，
还是那点事儿。
嗯，然后你要是短时间之内不回，他就给你打视频电话。
哎呦，我的天哦！
然后他就说，哎，他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心理活动啊，然后他今天的这个心情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没再给他推点别的男孩吗？
我推了呀，
就不行，非得跟之前那个男孩吊着
啊。对，就不见都，就说啊，我得要1.78米，银行上班的这种。
这个可真是闹心呢
啊！然后后来我没招了
啊，那后来怎么着？
我就跟那男生商量，我说你看这事儿你处理一下，影响我工作了。
嗯，那男孩怎么说呀？
啊、他说你不知道，他堵我家门口什么什么的。
哎呀，哎呀，哎呀，不能这样啊！
啊，然后这事儿就是反正就无疾而终，就是反正就是 没解决，但是就搁在这儿、嗯、然后后来这女生也不给我发信息了，然后她也不来找我来了，然后又过了差不多两三年，
嗯，
就是一直到今天，就是前段时间
还在，还持续着一直。
哦，前段时间突然我们二老板来了，笑我们呵呵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坏笑，
嗯嗯，
就是那种哎张扬你可算落我手里了啊，就这种的那种笑，你知道吗，来了。
嗯
哎，说那个张扬有人投诉你
啊？那女孩是吗？是她吗？
是，
天哪，
是。然后我说谁投诉我？然后他就给我放录音。我说你别放了，你就跟我说谁投诉我，什么事儿？我就下回注意不就完了吗？然后他说你不行，你听这录音。然后听了，他一张嘴就是那个声音太熟了，一张嘴就听出来是谁了。然后那个开始说，他们俩怎么回事儿？跟那男生，其实他们俩，嗯，在这两三年当中呀，还是三四年当中呀，一直其实也没断了联系。但是这个小伙子呢，跟我这儿一直也在约见，而且就是属于他本来条件又好，长得又不错，情商也不低，然后但是他那个女朋友老是处不时间长，老黄的那种，嗯，我说跟他关系多好吧，也没多好，但是就是反正人交钱了嘛，而且那个就我得给人服务啊。然后但也没多差，就是面上过得去那么一个状态。然后他说其实这两三年他们俩一直有那种没确定关系但是发生关系的那个关系。
哦，明白了。
啊，但是每次呢就是这个女生要跟他跟这个男生说确定一下关系的时候，这个男生就说也不是每次啊，就最后一次。
嗯，
这个男生就可能是让他给说烦了吧，然后说那个张扬说你神经病不让我理你。
哎，这男的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哎呦喂！
啊，然后他就把我投诉了。
哎呀，
我，但是该说不说，我确实说过这句话
啊。
因为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处理一下，跟神经病是一天缠着我正常工作工作不了了。
嗯，
我说过这，我真说过，所以我也挺理亏，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就尊重他人命运，你知道吧，要不然这因果都到你头上了。
我是觉得两点吧，第一点是你肯定不能跟会员来吐槽另一个会员，你可以跟我吐槽会员，如果他们真的做的可能比较极端让你不开心或者让你比较烦，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点是就是你用尽全力去让一个人喜欢上你，可能你俩最后在一起，即便你俩在一起也不太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对，
就是两个人本身一开始就那么的不平等，当然可能也有就是对方爱上了你，你俩处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会比较小。
而且啊，我觉得真的世上不是说只有一个，他也不是月亮，说实话。
对，
嗯，你也可以看看别的人嘛，何苦呢，这两三年真的是哎
这么久，关键是哎呀，我就觉得你都在这儿办卡了，还能见那么多的男孩，你又给他推了那些男孩，因为这个男孩你又放弃了一片森林，而且在这么多年里头，这两三年里头，其实你就是你们俩就是一个炮友关系嘛。
嗯，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那么低呢？你也是一个很好很优秀的姑娘嘛，对吧、
嗯、
哎呀不要这样啊大家。
真的是，哎呦，我这闹心，你知道吗？他投不投诉我都觉得挺闹心。同为女性来讲，
对，听着是有一点，又有点心疼，又有一点觉得，哎，有点可惜。
嗯，我觉得他可能都已经有点病态了。完，我又说人时间啊，是这样啊。以后咱们也录那个付费
啊，
然后录付费呢，你就可以大胆说了，
听你口吐芬芳。
对，咱们付费呢，人家都卖3块钱一集，5块钱一集。
嗯，咱卖多少？3毛一集。
咱们卖18，好吧。嗯，18一集，
谁会买呀？
我痛快痛快嘴得了呗。嗯，咱们卖18一集，好吧？
你的绯闻男友们，
我就省得他们投诉我，
嗯、
但是我得有地儿出气。
好，
嗯，好，哎，接下来啊，接下来最近这段时间啊，就是我有点想给桂兰儿，就大家还记得桂兰儿吗？
然后之前来过的女嘉宾，
对，特别可爱的那个小姐姐，
对，设计师，
嗯，然后我想给她退款，
为什么呀？
因为她太倒霉了。
她是遇见了谁？还是、
嗯、是这样，就是她先给我发了一个男士照片
啊，
然后那个男士问她，
那个男士也是你们这儿的会员
啊？是，都是会员、
啊、
说的都是会员。然后那男士问他说那个喜欢吗？
喜欢谁？喜欢我吗？喜欢这男的吗、
啊、
是这意思？
就是他发了一张照片、
啊、
然后那个照片说实话挺直男视角的那种，就离老远，然后这个人站成一个人字形，然后站成一个人字形啊，然后抱着膀，然后
叉着腿，
对，叉着腿、嗯、然后照，你要单说这照片吧，就是不丑不俊吧，啊、
嗯，
能看出来这人差不多有个1.78米这种个儿，不到1.8米这种状态，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啊、长得也五官端正，但就是他问这个喜欢嘛，就是桂兰不会接了。
然后桂兰回了吗？回什么？
回了，问我，他赶紧给我发过来了，截图发过来，他说、我该怎么回？快点，挺急的，然后发给我，我说你说喜欢，超级喜欢，特别喜欢，
嗯、
完了呗，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回啊，然后我开始给他讲为什么这么回啊，然后我说这人家不就是跟你开下屏嘛，是吧，觉得自己形象条件还不错，然后所以问一下，但是他问就是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下位的一个状态，他问你喜欢吗，
哎呦我觉得这太油腻了，就特别像我之前在网上看的那头像，那个头像是我本人满意吗对，是吧，就是那种油腻的、
不是，这个还是两个点，就是他主动把自己认为自己比较不错的一张照片发给他，然后问他喜欢吗、
嗯、
这是多少有点讨好的意思、
不是，我觉得太油腻了，都不是讨好了、
对，女孩子们
还没到最油腻的地儿呢，是吧，
女孩子们一定要怎么说呢，听话听音儿，你知道吗，你来分析他这个话的背后的动因是啥，如果要是讨好的话，你就油腻就油腻一点吧，咱就原谅他吧，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情商这么高。
那之后呢，之后这个桂兰回什么了，
之后然后我当时还很得意、然后我当时还很得意，我跟桂兰说，我说那个你看哈、你这个情商其实也是够的，为什么你不会回这个信息呢，就是因为啊你就只看到了事情的表象，你没有看他讨好你那一面，
表象已经够让我烦喜欢你个球啊喜欢
然后接下来突然有一天给我发了两张照片，桂兰我看着那个照片啊，我就开始哈哈乐
啊，这是第二个事儿了，是吧？
哈哈乐，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然后我就打算要给他退钱这事儿。
给我们讲讲什么样的照片？
一个男的，他看起来应该挺高的，然后差不多得有个1.8米多的一个样子。
这都不重要，你快讲讲重点。
这个男的呀，他裸着上半身，然后玉体横陈，侧躺在那个床上，而且那个床看起来有点简陋，
躺在他的美人榻上，
有点简陋，还粉床单，那个手穿了一条长裤，西装长裤，但是手塞在了裆部。
他把手放在了裤子里就是从那个照片上非常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个手在那裤子里头，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肯定够着了，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我看了这照片以后甚至觉得他那个手就是挠一挠会再拿出来闻一闻，你知道吗，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个照片，
而且他那个表情是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卖弄风骚的那种表情，
很陶醉
啊、很陶醉，很陶醉。
关键他这个照片是放在了你们那个交友软件里面，
就放在我们 APP 上了，资料里。
真的是，
然后这张不算很炸裂，是吧？这张不算，只能证明这人卫生习惯不太好，是吧？那个手洗没洗，乱摸，是吧？好，第二张来了，第二张呢是穿着上衣，裸着下半身。没全裸啊，人穿裤衩了，穿裤衩了，然后坐在床上，然后那个表情依旧是很陶醉，然后那个裤衩太逗了，那裤衩掉色了，
关键变天把这照片让我看的时候，我当时说，我说你赔我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
然后我特别就是我可能学微有点变态，你知道吗？尤其是你们大家都觉得恶心的时候，我就特开心。
不是因为他那个像那个内裤实在是太显眼了，然后他上面虽然穿在整齐，在底下就只穿了一个内裤，然后你看那照片，你的视线马上就会被他中间那一嘟噜所吸引。而且那个像变态羊一直在强调他那个
裤衩掉色了。
都洗得发白了，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男性的内裤的凸起部分，然后是 比别的部分是颜色要浅的。
不是，而且关键他那个内裤就是已经明显是洗了很久，他都已经变形，是比较松松垮垮的那种。
对，
不是咱们在广告里头看那种 CK 的那种男模那种内裤，不是那种的，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松的那种大裤衩。
那你该说不说，大哥是不是没有赘肉？
哎呦，我不行，我没有注意到别的地儿，我只注意到那一坨，太奇怪了，
我笑死了。然后对，然后我呢就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嘴不严，手还欠，这样有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们分享。
嗯，我一直跟天天说你得赔我精神损失费，我说太可怕了。
咱们理解一下这个动因，你说，我觉得啊。这大哥别的资料写的都很正常，除了这两张照片。
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这两张照片看起来不像是自拍，
是自拍，
是自拍。
嗯，因为他下边写着自拍杆。
哦，我还想，我说这是谁给他拍的呀？
哎呦，我想起了凯歌导演。没事没事，他别的内容写的都非常之正常，然后其实别的照片也挺正常的。
嗯，
就是
唯独这两张，
相册的最底下有这么两张照片。
他是不是传错了呀？可能传照片的时候从手机相册里就点了很多，然后自己就传上去了，就没想到有这两张照片。
嗯，有可能，但是也不是很可能，因为那个桂兰跟我说他之前就刷着过
啊，
然后但是他忘了跟我说了，后来这人加他了。然后这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桂兰又看着他这个照片，就是没忍住就发给我了。
哦，
然后呢我赶紧就跟同事们传阅了一下。
他的会就是
他的主管，对对，我然后那个我们店长去联系了他的主管，然后不知道他主管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得换一个照片吧。
嗯，我觉得那可能人家也是想展示一下性感的，是不是？毕竟那一嘟噜还挺突出的。就为什么？其实这个啊，哎，我就当一笑话，是吧？就是一个笑话而已，对不对？那是谁？就大家可能是过度展示了，对不对？再有一个吧，你说这么长时间没处对象，就是性欲这一块确实也没办法宣泄，对不对？你不像我朋友这么多，是吧？不行，找人聊天去呗，是不是？你看他这能理解，能理解。
关键你们平台还能发出来，他可能很多平台应该是这种照片都不能发出来的。
谁说不是呢？
你们这也
不过个审，
得有一个审核员了。我跟你说，赶紧跟老板提一提吧。
哎呦，笑死我了！接下来我就那个什么，说是想给桂兰退钱的一个状态，就是为什么？
这又有一个了，这已经第三个了。
对，又来一个。
桂兰怎么回事啊？
又来一个。然后呢，就是两个人还是互相的先客套了一下，这种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开始了，加了微信，换了。聊天场地了，这个男的呢就说：“哎呀，你这个头像换了之后呀，这个就比较甜了，一看就比较容易脱单了。”
嗯，
然后桂兰那个还挺配合的，然后就说：“啊，脱单挺不容易的。”
嗯，
然后他就说：“哎，甜吗？甜吗？”就是桂兰是那种你夸我夸我，就是那种小可爱的那种状态，
顺着人家那片儿跟他聊
了。然后男的开始了
啊
啊，还可以吧。
我开始说教了，
装了、哎，对，他说就是你有的时候穿衣服穿的太爷们了
啊，就是休闲的比较多，
嗯，然后说好多女生都爱这么穿，你们女的觉得好看，男的觉得看着感觉，是好兄弟，然后还专门去人家桂兰朋友圈里边截了一张照片，然后发在那个他们俩的聊天记录里边，说你这套衣服我都能穿，就是说桂兰穿那衣服他都能穿，
就太那个男性化了，意思是太休闲了。
对，然后桂兰也不是面团捏的，对吧？然后他说，桂兰说你穿可能有点大。
你穿不一定有好看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的说这种衣服就是累累特特的好看，这男的又说了，说你穿黑丝小高跟我的色心就要起来了。
哎，我觉得有点那个骚扰了，我如果他是跟我聊天的话，他说这种话，我觉得他要试探我的底线在哪。
哎，我倒是不觉得这男的在骚扰，我觉得他就是恶心，就是单纯的恶心。因为你听后边这句啊，他说，你要穿这种，我就心如止水了。
那您还是止水吧，好吗？
哎呦天，想给桂兰退钱了，现在啊、已经有一半的心思说，哎，要不然把钱退给他吧。这个再其次啊， 还有一个，
这第四个人了是吗？又开始还是同一个人？
之前给桂兰发那个自己照片就站成人字形的那个大哥，开始呢就是跟那个桂兰说一些个莫名其妙的话。
譬如呢？
譬如说什么部门一同事跑来说要涨工资，理由竟是现在孩子夏令营费用太贵了，我都无语了。然后呢？
就没话找话吧，是不是？
然后发了几道数学题，就是卷子，
哦、
你知道吗？
让桂兰做了题，
然后桂兰打了两个字：救命。然后哥哥呢又发了一篇小文章，而且是文字直接粘过来的。然后题目是妖精为什么最喜欢勾引师傅，人桂兰也没回。然后呢大哥又发了一个自己跑5公里的那个记录，对吧？就那个地图的一个截图。桂兰说刚忙完。然后大哥又发了一个51岁不上浪姐依旧翻红啊，他这身肌肉会让你想到内娱的身材点点点。
这大哥多大岁数啊？
30多吧，跟我差不多大，应该
不感觉像是50多岁的。
哎呦我天，
就那种发的那种感觉啊。
嗯，然后后来我跟桂兰说，我说不行，我把钱退你吧。太倒霉了。我知道，就是很多女孩子或者男孩子跟我们这儿会碰见过，就是怎么说呢，不同频的人，然后他们的行为就可能看起来奇奇怪怪的。
对，
但是就像桂兰这么集中的，就是碰见这么多就跟谁都同频不了的人。就
我当就你在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这样的男孩是不是还是在你们那儿算少数的，他们相对来说是可能不太会跟女孩子交流，可能这个人就是线下见面的时候他表达会更好一点。
嗯，
会有这种情况吗？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会在相亲的过程当中这动作都变形嘛。
嗯，
但是如果要时间都拉这么长了，然后你俩还不见面，还是在这儿就是没有主题的东聊西聊的话，然后你也没有目的的去展示自己，或者是去了解对方的话，那你不就白聊吗？
像我刚才问那个人字形那个大哥，他多大岁数，因为他发这些东西我感觉还蛮成熟的，然后发的都是那种心理年龄比较大的文章。
我觉得不好说，我还是觉得他就是那个朋友少啊。就是你要但凡你多交点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你最起码你能看出个眉眼高低来，就是你说这话朋友爱听还是不爱听。
对，因为桂兰感觉已经表现的挺明显，他可能对这个男生兴趣不大了。
对，
这个人，但是能感觉出大哥对桂兰还是挺上心的
啊。然后接下来继续说，除了会员的这个奇葩的程度之外，然后我们同事也是，就是之前我还能总遇见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
是红娘吗？
对对对，我们同事啊，然后这个是一个人加了我同事的一个好友，
是一个会员加了红娘的吗？
不是会员，是咨询要办会员的人，
潜在会员。
然后加了我们同事的那个微信，然后上来就说：“哎，您好，介绍对象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是首次免费体验嘛，所以呢就是我们那个对外宣传帖的那个活动上边都写着免费
啊，所以他想再确认一下。
对对，然后来这是那个免费的还是收费的，这很正常。然后那个我同事跟他解释说咱们这首次免费体验，然后对方打了个哦。我同事说那但是那个如果你要是体验的好了，然后以后想要更精准的一对一的推荐，这种是收会员费的。然后问了一下对方，就是我也是，就人家找我来咨询的话，我就上来就问人多大啦，哪儿人，然后做什么工作的，
问了他的基本情况。
对对，然后还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个我们周六的活动形式。
哎，这会儿听着都挺正常的呀。
挺正常的。
马上不正常的就要来了。
马上不正常的就要来了。然后那个对方问说你们这是北京这边吗？
在北京的这个地儿是吧？
那正常来讲，如果要是这人跟我说你们这是北京这边吗，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北京的。要说你们那儿是北京那边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外地的了。他说这边啊。然后后来那个我同事说是啊是啊，然后那个国贸东直门中关村三家店，你看你离哪个近可以就近参加。对方来了一句我是河南的。
哦，他以为是他在那个，就你们那儿可能是一个全国连锁的那么个店呢，但是其实咱们主要负责北京的业务。
对对对，我们公司只负责北京的业务，再强调一下。然后呢，大哥就开始自说自话了啊。然后我们同事知道他不是目标客户之后，明显就不热情了嘛。
嗯嗯，
然后就发了一个表情，然后他开始自说自话了，说我上大学在昆明，毕业后在昆明工作了两年，后来去北京，再后来回老家准备考研。我不打算找老家河北地区的，因为我上大学接触的圈子都是优秀女生，格局眼界各方面都比河南女生要境界高，在昆明大城市，昆明不比北上广一线城市差。
他真是这一句话踩了很多地儿。
然后我同事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只服务北京。
嗯
啊，又给他回了一句，对方又开始了啊。自从我踏上云南昆明这座城市，我就没有找河南老家女孩的结婚念头。
不是，人家河南女孩怎么了？真是。
然后我同事说，不在北京不可以哦。然后对方又说了，宁愿一个人一辈子我也不找老家的啊！我是艺术类的美术专业，即使大城市我也不喜欢理工科女生，跟理工科沾边的都没兴趣，文科女生稍微可以接受。
你们老板呀，赶紧去云南给他开一个这个点，赶紧给他介绍一下。然后不就是想在云南找一个找一个女孩吗？
嗯，然后同事开始碰出脚了，说你很优秀，但是咱们必须是在北京工作的，或者是在北京这边生活的，才可以跟这儿找对象，啊，然后对方压根儿没理他
啊，接着自己说，
接着说啊，我以后去上海，我原生家庭第一代是清朝的秀才，当时国家干部换作现在就是乡镇级干部，秀才是可以，我记得秀才是免税的，我听波哥说过，
嗯，
但是就是不用上税，然后但是是不是我乡镇级干部我就不知道了。
他是想跟你们这个红娘好吗？他这么讲自己家的家庭故事。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朋友，没地儿说，你知道吗？
想找个人聊聊天。
对对，这会儿已经是11:41了，然后那个说我奶奶去世的早，我是我家唯一的大孙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把欢乐局允许我笑出鹅声。然后我同时进入了那种自动回复的状态。嗯，哦哦，是这样啊！
我真的觉得你们这个行业呀，就是都能算是高危行业。
哎，花儿，你有没有觉得你跟我这录一年的节目，是不是
见证了人类的多样性？
是不是拉宽了你对人类多样性这个眼界？
挺好玩的。
哎呦我的天啊，就是太有意思了！咱们好久没有念评论了啊，然后这把咱们集中的念一下评论。嗯，然后我尤其是上期那个波哥和蛋塔老师来了，非常，他俩都是非常人气高的主播，是吧？咱抱人大腿，然后还给咱们引了不少流量。我觉得就上回可能我没解释清楚，就是跟蛋塔老师，我解释我跟波哥我们俩这关系
啊，你要澄清一下，
就不也算不上澄清吧？
嗯，
就是说一下啊，就是之前那个我在。没来北京之前我就听播客，
嗯，
那会儿听野史下酒，那会儿只听野史下酒，嗯，然后主要是因为那个看视频，然后小说它里边讲了一段那个鹿鼎记的事儿，
嗯，
我就觉得这个鹿鼎记有必要听一下，我那会儿是用喜马拉雅听书，我想我搜一下那个鹿鼎记全集就听一下，诶，当时那个波哥，嗯，他有一期节目也是讲的鹿鼎记，我就没搜着那全集，我现在我听听这个人怎么说鹿鼎记的吧。
嗯，
哎，听完之后我觉得还不错，但是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订阅呀还点赞关注这种的，这种流程都没有。我想那个什么吧，嗯，我听听他还说别的啥了，我又就把他那个专辑点开，那会儿得有个8-9年7-8年，
嗯，
7-8年那样吧，然后所以他也出了几十期那个节目了。然后我点来一看，他有一个讲刘秀的，
嗯，
我爱听评书，我贼爱听评书。
然后呢，
他就是讲光武中心。然后当时我过的也是 人生的低谷，现在也是在低谷，但是那会儿比这会儿低谷多了，然后就是有点活不起那种状态。然后但是他讲那个刘秀在那个创业之初啊，就是他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然后怎么拼搏，怎么到那个首都去，然后怎么学习，怎么创业之类的，深受鼓舞。深受鼓舞，我觉得哦，原来我还有一个可以，就是这个事儿还可以这么想，还可以这么看。然后原来刘秀真的他这挺有心眼的，就是活学院活动心思非常活泛，那我为什么不能呢？
嗯，
然后后来我来到北京之后啊，也是吃了很多苦，然后每次呢，我都会把那个光武中心打开。
哎，那你是跟波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哎呦，有一次线下活动，然后正好他说那个线下活动地儿离我住的地儿，车程是45分钟，那相对来说在北京这个距离来讲就比较近了，
不算远
啊。然后收费是100块钱，我能消费得起，
就也使了一个线下活动。
对，然后我就去了。就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精神是属于那种马上就在崩溃的边缘，其实我觉得已经崩溃了，活不起的那种状态，就随时随地都可能去死去那种的一个状态。马上就要死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光武中心，马上就要死的时候我就听光武中心，毕竟我不想死嘛，然后就听光武中心。所以该说不说，我觉得波哥是救了我一命，
拉了你一把，在你人生非常黑暗的时候。
对对对，波哥肯定不是故意要救我的对吧，他只是用他的理解，然后去讲了一个古代人的一个故事，然后呢，那个我在这个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然后受到了鼓励，然后就是，但是我得承人家情儿，我觉得他是拉了我一把，所以呢，我一直把他当成救命恩人的一个的对待，虽然人家不是故意救我的。我分得很清楚，我分得很清楚，而且特别逗，你知道吗？当时野史下酒他有一个三个人照片，那会儿是帆哥、他和飞哥他们仨，然后就是因为没看见脸嘛，就是只能听见声音，然后我就开始对号。我觉得就是他里边是波哥长得最就是那种书生的那种劲儿，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文人的那种气质，
就那种小白脸的状态。然后那个帆哥长得是最。带那个就是又能文又能武的那个劲儿。
那你听波哥声音的时候没有见到波哥本人，你是能给他们对上的吗？
我能分出来了，他们几个都能分出来了。
不是，就是你在看这照片的时候。
对不上，对不上，对不上。然后还有那个飞哥是那个就是莽撞人的那个一个形象，你知道吗？
所以刚时你听声音的时候，你看这三个人照片，你不知道
谁
是
谁
啊？但是你猜当时有过一个预设吗？
我有，那个飞哥是很好猜的，就是一个莽撞人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吧？他嘴里说出啥来都不意外。然后帆哥就是那种就是又懂人情世故，然后又有点那种文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把帆哥和波哥他俩弄反了
啊！
我觉得就是帆哥应该是那个主讲的人，就是特别厉害的那个，然后。那个波哥是那个在旁边打岔的那个，就什么岔都打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小白脸肯定没什么本事，
绝对小，人家那个长相比较白净的男生的偏见。
对对对，当时是我内蒙人嘛，是吧？然后那个当时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有机会跟他们认识了，然后慢慢的就其实人家也不爱带我玩。其实是，然后波哥也问过我，他说你为什么要听野史下酒啊？我说我爱听故事，我爱听评书啊。波哥很生气的。
为什么呀？
他经常会问自己女粉丝为什么要听野史下酒啊。那是之前啊，之前就是很多很多年之前。然后但是慢慢的我们就变成朋友了。
我那个去就是他们呆萌刺猬之前招人的时候，波哥问我听什么节，我说啊我听这个我听那个，后来波哥就说就没有野史下酒，我说因为我对历史不感兴趣。
然后对，那会儿那个他跟老袁他们俩传说做这个播客公社这个东西的时候，然后我正在他们家，我在现场来着，我在现场，他说那你也弄一个吧。我说我弄不了。
你那会儿已经干红娘了对吗？
对，已经开始做红娘了。然后我说说不了一点，他说没事你说吧，你就是你一天一天的上我这儿来跟我说你们单位那些事儿是吧，你就给他总结总结，然后说录到播客里不就行了吗？整不了一点儿，后来就说是波哥是我师傅啊，他带我啊，实质上就是， 基本上就他主持，他采访我，知道吗？他来引导这个，控制这个流程。然后呢，那会儿播客公社没有现在这么多那个录音棚什么的，也没有这么多合作，也没有这么大名气。然后我们大家都去播客家去录音去，然后他为了支持我，然后他把他们家门钥匙给我了。然后我就捅开门就进去嘛，我不老说。还有就是为什么每次老袁看见我去了都是在打扫卫生呢？是因为我得来朋友，他们家不打扫来不了人，进不了屋，你知道吗？
就那时候在他们家录音是吧？
对，每次我都是去了，然后收拾屋了，然后开心的时候我还领一帮小姑娘去找波哥我们打麻将去，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波哥这个人品我是可以保证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是怕你跟他传出绯闻还是怎么？
我这不是为了跟丹塔老师解释一下吗？然后也是为了跟咱们那个粉丝解释一下，就是跟我跟野史那儿袭来的野史的粉解释一下。就是我们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要不经常会有人说我们俩是一个什么关系，还揣测我们俩是一个什么关系？你不用揣测，
曾经是什么样，现在变成了什么？
对，不用揣测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做那个播客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事儿，就是从这个一点我觉得做播客是一个伟大的事儿。因为我也经常会收到那种留言，然后说咱们的播客鼓励到他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薪火相传吗？
对，你在说波哥在你最黑暗的时候算是拉了你一把吗？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因为播客跟短视频比起来，播客比较大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它的陪伴性更强。听众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包括我以前听节目的时候，我虽然不认识大家，不认识你，不认识波哥，但是总觉得我跟你们的关系已经非常近了。然后你们每次说在说自己的八卦，说自己这个上班上学，然后生活，然后你的另一半，就是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我离你已经非常非常近了。他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亲切感。
对对，就是素未蒙面的朋友。
对对对，就是这样。
而且你说播客多神奇，我觉得尤其是有粉丝之后，就是那个粉丝对你那种没有任何目的的那种，没有任何条件的那种爱，就他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啊，
他就是听了你的声音，然后就听你讲这些故事，哎，他就喜欢你，他就爱你。我这种爱太治愈了。
就是前两天发了一个极客，我说我觉得播客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大概现在做了一年嘛，就是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吧。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嘛，我觉着我这一年认识的朋友是我过去可能很多年五六年都没有机会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就很开心。
还有就是劝一下大家，就如果你想做播客你就做，播客真没什么门槛
别乱说，
真没有什么门槛，你就做就行。我觉得这以后播客就应该像那种抖音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播客的一个号，你愿意分享呀，愿意记录呀，都可以。
就它可以当成你的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不管是当成单纯的记录生活也行，或者是就是你想表达一些什么也行，都可以。
对对对，大家踊跃一点啊，真没什么门槛，真没门槛。哎，对了，那个桂老说要自己弄个博客。
哎，好，
虽然他本人没有就是官宣啊，我先把这件事给他扬出去，我省得后悔，
让他必须得做，给他架在这儿。
对，咱们这期发完，我估计他要是没做，他听见应该会很羞愧，否则的话，他这周应该就来找我来了。
可以让他再来咱们节目一起聊一个话题吗？
行。还读评论吗？
可以啊，都行。
行，那读一个吧。哎，我读一个喜马上的，然后就是咱们上一期的，然后就是比较阵容比较豪华的，有蛋塔有波哥的那期。
好嘞。
哎，你有没有觉得上期波哥有点撮合我蛋塔那？有没有？
你觉得开心就好。
好嘞好嘞。哎，一个女孩子啊，她这个头像是个女孩子，23-X型，她发了一个翻白眼儿，说这个话题挺点的，每次在小宇宙相关话题下面各大热门播客里留言，经常上下两楼各骂一遍。
是说到什么话题来着？
咱们
消费那个优惠券对吧？用不用优惠券结账的时候？
对对 对, 对。然后我说我挺期待的，因为我也希望就是我的评论区里出现矛盾，然后 我就太喜欢冲突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都这么爱喜欢冲突。然后这个又是这个姑娘回复我，她又一个白脸让我说期待啥呀，回头就被截图并入到某某小组的帖子里，不是开除女神级有一份，就是被指责艳女猥琐男，哈哈哈，笑死。哎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么极端吗？非黑即白吗？
我觉得有时候网上可能这个很多话题吧，也是被一些人带着节奏走的，他可能是需要挑起这些两性对立啊，
嗯，
或者说需要挑起一些什么什么和的对立，有一波流量。
哎，真的是，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成年人得有自己的判断，
对，
嗯，不一定非得就是被他怎么着煽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左右他说，哎呀，我问你怎么看，他其实他一点都不关心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他只是想让你留言，然后给他增加个流量什么的，所以大家尽可能别上这个鬼子当。
嗯，然后我呢找的是高收入女性是否存在择偶困境，是小宇宙上的一个评论，然后这位朋友叫 Ada 有时不在家，我不知道是那个是不是叫 Ada， 就 ADA。
嗯，
然后他说会吸引到很多可以一起快乐的朋友，但确实需要花很多精力才能挑选到可以共度一生的人，不太看重收入水平，但是很看重性格，需要是靠谱有质感能带我开心的人。
嗯，
我觉得其实好像很多朋友们在找另一半，他都没有太看重物质条件，
对，
其实还是需要找感觉啊，或者灵魂上的契合。
嗯，我先挑人品，先挑人品
就还是希望听了我们这个电台的朋友们能尽快脱单吧，在这个春天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对，抓紧努力，马上520了，是吧？还能一块过个节。
嗯，都说到这儿了，给自己打个广告呗。
行，打啥呀？
你坐着，
对，
我的姐姐。
哦，就不论是你想拉开自己这个眼界，还是像刚才一花说的那个，在短时间之内扩大自己社交圈啊，都可以来找我。相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社交方式，且找我呢比较靠谱，因为我们这是实名制认证的，认证过他身份证。嗯，找我的办卡也行，咨询也行，加群也行啊，方式是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54540842啊，再重复一遍，我的微信是54540842。还有一点啊，就是你抖音小红书也能搜到张偏见
啊对，
嗯嗯，还有公众号啊，红娘日记啊，还有
就是如果你想上我们节目来征婚
哦，
或者是你想跟我们一起录播客都可以来当嘉宾啊。
哦，对对，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论你在哪个平台听到这期播客，记得点订阅，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哎，我以前做了那么多期，我从来没有说让大家订阅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今天我才开窍让大家订阅？
一键三连嘛，订阅、转发和评论
啊。我转发可能大部分人还有那种相亲羞耻
啊，
你可以不用转，但是你该评论评论，该点赞点赞啊，该订阅订阅，好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大家再见，
拜拜。